记第一章，第一节，以下所记的是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旷野苏弗对面的亚拉巴，就是巴兰、陀弗、拉班、哈喜路、底萨哈中间向以色列众人所说的话，从何烈山经过希尔山到加底斯巴尼亚有11天的路程。出埃及第40年11月初1日，摩西照着耶和华借着他所吩咐的以色列人的话，都晓谕他们。啊，这个是你可以看到说哈，出埃及以后第三节啊，40年11月初1日了。那这是已经出埃及以后40年的事情了，这是离摩西死也很短的几个礼拜的事情了。他在短短这一段日子里面，他是一个120岁垂垂的老人了。虽然他死的时候眼睛没有昏花，他仍然耳聪目明，身体很健壮，但是那也是在描述神在他身上的恩典，并不等于说他就跟他以前年轻的时候一样哈。那他回顾过去的事情，跟算新一代的以色列人，但是也算旧一代的。所以算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这40年呢，简单的说可以说有2代的人马。一代呢是跟摩西一起出埃及的那一批人，这是第一代。现在听说在美国移民有1.5代啊，或者什么这些啊。那在台湾也有哈，台湾你是第几代的在这个土地上，这还涉及到一些政治上的问题哈。在以色列出埃及是跟摩西出来的，那算是一代。那一代人呢，历经沧桑，而且就是他们那一代也是在埃及受苦的那一代，他们那一代也是经历过过红海、逾越节、埃及的溃亡，这他们都经历了。他们那一代更是非常荣耀的，在西乃山底下跟耶和华立约的，摩西是他们代表哈，他们领受到上帝的律法那一代哈，这是第一代。那么这第一代的人呢，在他们到了西乃山底下跟耶和华立了约以后，而且差不多在1年的时间设立了会幕和祭司的制度以后呢，他们就往目的地继续走，目的地就是迦南地，就是流奶与蜜之地。那么走到迦南地的边界哈，这个记载在民数记这件事情，就走到这里的时候呢，发生了一件悲哀的事，就是以色列人因着探子的报告让他们灰心丧志，所以他们就拒绝进入，就那次就惹了耶和华很大愤怒。在他们出埃及一直到西乃山底下，再从西乃山到准备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呢，他们已经得罪上帝非常多次了，但这次呢上帝忍无可忍，就是说你们这一代的人呢通通都不能进到迦南地了，除了约书亚和加勒这两个人，其他20岁以上通通会死在这个旷野。那会死在旷野这一代呢不能进去，他们还想做个你说垂死挣扎也好，他们又违反，等一下我们也会看到回顾这件事情，他们觉得他们还是想去，就在去的过程里面他们就被打败了，打败他们只好回来，就在旷野开始继续的绕了。这一绕呢就是40年，或者是确实讲一下就是38年。在这38年里面呢，就又有一个新生代兴起。在这38年以内呢，上一辈的人也都死掉了，逐渐都死掉了。那摩西就在上一辈人都死掉了，他自己还没有死，他也会死，因为他也学属于上一辈的人。在这上一辈人都死掉，下一辈的人要进入流奶与蜜之地的时候，上一辈人唯一两个还在的就是加勒和约书亚哈。那他给他们新生的一代一些回顾哈。 那这种回顾呢，对新生的一代，有的时候我们在看《生命记》的时候，就不免有一些困惑，因为对新生一代讲的时候，他的用词有的时候，这一代就跟上一代，他把他们历史混在一起了。那我们当然相信，这不是摩西故意糊涂，是有意让人知道，这一代跟上一代有分别，就是一代能够进到迦南地，一代不能进到迦南地。也没有分别，就是两代都是顽梗悖逆，两代也都是蒙恩的。我有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想法哈，到底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有什么样的差别？得胜者和失败者有什么差别哈？你要说，你可以从一个观点来讲，没有差别。甚至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没有差别，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在上帝的统管之下，我们同有一位神。不管他们信不信神，他们信多少神，他们信的对不对，那是他们的事。但是我们同有一位神，这个我们确定，我们也同盟一个恩惠，这我们也确定。但是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我们对这个神，当然你要说神的拣选在我们身上也可以啊。如果我们说我们确认我们是得救的，神的拣选在我们身上，而他们拒绝了神对他们的呼召，你可以这样来了解哈。那不过我要强调相同的地方，就是通通都是蒙恩的，通通也都是顽梗悖逆的。你从我们人这边来讲，也通通都有机会，进到那一代，进到那个流奶与蜜之地。那个关键的地方呢，从加尔文中喜欢讲的就是说，一个是蒙拣选，一个没有蒙拣选的。卫斯理中喜欢讲，一个就是比较坚持到底，一个靠着人力，一个就是坚持到底，一个是没有坚持到底。路德宗讲的就是一个有信心，一个没有信心。我比较喜欢用路德宗的方式来讲啊。不过只要我们相信上帝的全能，和人在这个权柄下的责任，就都没有问题哈。我这次只是在说明，好像我们看到摩西犯了一些历史上的错误，把这一代跟上一代把四十年前的事跟最近发生的事混在一起哈。这个是摩西没有这么糊涂，摩西把它放在一起，因为的确可以适用在每一代上面哈。好，摩西对这些人讲话，那他已经越来越清楚了。事实上在稍早的时候，这个我在讲民数记的时候也提过哈。稍早的时候，摩西就有一个切身为民的状况。可是这时候你要稍微，我不喜欢讲历史和地理啊，我是按我自己这种笨蛋来推测的。就我一听到历史啊，几年几年几年发生什么事，什么尼布楚条约什么时候设立的，第一条什么第二条，那些我都没有印象。我的印象就是中俄打仗，结果我们输了，所以签了一个条约。我最多记得就是这些了，我记不了那些那些，或谈判的时候如果有什么美人计啊或者什么啊，那个我也会记得，但是时间呢、那个地理啊，割了多少地方我都不记得了。你切一块派切多大给我还记得哈、我不会记那些东西，所以我也假定你们对这些没有很大的兴趣哈。不过如果你们有兴趣，这应该是也很有意思，就是用什么 PowerPoint 啊，这一站在哪里，这一站在哪里，然后给你看到现在的那个状况是怎么样，让我们很生动。我相信迟早有一天我们上课的时候，还有沙子吹过来，那个现代科技可能可以让你觉得很逼真啊。感谢主，永贵兄你可以坐前面，有这边都有。那我不太，如果你要去研究哈这些地点的话，这些地点它之所以要讲哈，不是历史癖，也不是地理癖，也不是考据癖，就是它告诉你这是真的在历史上发生的事情，神真的这样带领他们。那各位如果又喜欢学术研究的话，也可能看很多解经书，就是这都是事后捏造的，不是真实的。我们不相信这些，但是我们知道以色列走这段路是经过很多的艰难哈。这如果我不是轻看这些，只是我不会这些啊。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就是从约旦河东的旷野、苏弗、亚拉巴，还有巴兰，应该就是巴兰的旷野，这些地方啊，你去一个一个查，你对照着在出埃及记、民数记、利未记里面所讲的，你再回想到你自己人生里面 神怎么带领你每一个，好像是小敏的诗嘛，我的人生的每一个小站，有的时候甚至没有站，有的时候碰到的事情，神如何在这些事上跟他们在西乃山那个宏大规模的经历其实都是一样，都是有这位神在保守这些非常可怜像虫一样悖逆的人。所以这些地理哈位置我就不去说明了，而且学者也有很多的争执，但如果你真的能够有些老师能够在这些课上用 PowerPoint 让你看到这一点这一点这一点，然后甚至能够让你知道这一点发生了什么事，这一点是特别的艰难，路比较难走，这一点是怎么样，我想都蛮好的哈。不过不管你经过哪些地方哈，在圣经里面上帝的手的带领是很奇妙的，上帝赐下玛拿也是很奇妙的，云柱火柱更是奇妙，这里都没有提了哈，起码在这里没有提。神的同在，神的威严，这些都很奇妙。不过圣经里面总在强调一个，起码我的感觉是这样，就是神在说话。你今天神给你晴天，或者晴天有霹雳，今天给你雨天或雨后放蓝，失业有工作，生病，铜蛇火蛇啊，这些事情都在生活中会发生，他们会，我们也会。那我比较珍惜的，我比较容易看到就是神对他们说话，神对我们说话。如果你把三位一体的教义放得清楚的话，就神不只是在对我们说话，神的灵也陪我们一起。就我不愿意把神的灵和神的话分开来哈，那但是我们看到神借着他的仆人向以色列众人所说的话，这一点总是基督教里面一个很强调的，就是神的话，神话语的同在是一个安慰，是一个鼓励，是一个光。那神话语的同在也总是借着他的仆人啊，我们在说，我们在听。然后也在这里比较仔细的讲了，从何烈山就是西乃山了，西乃山经过西尔山到加底斯巴尼亚哈，这些我也再一次说各位，这些地理和这些时间和历史回顾起来都很有意思，回顾起来这里发生过什么事，他们在旷野的这一段或那一段是怎么样。何烈山就是西乃山，在生命记里好像只有一个地方用到西乃山，一般都用何烈山。那学者也会考据何烈山是怎么一个传统，西乃山是怎么一个传统，这些我们也许不去深入哈。不过我们也，如果你有兴趣去做比较的话，包括哪些地方哪些人神用何烈山，哪些地方哪些时代哪些人用西乃山，也许也可以看到在这里面的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哈。我想到何烈山，我想到就是以利亚跟耶和华讲话，我记得列王记那里是讲到是何烈山，但是我不是很确定哈。走到加底斯巴尼亚，加底斯巴尼亚哈，这些都有很多考据，我也怕各位头脑就糊涂了，这些地方因为我就糊涂，我现在已经糊涂了，念都不太会念了哈。就在这些地方，这些地方是以色列有名的悲哀的悖逆的地方，这个你回去看可以看到，在民数记里就是在他们应该差不多是38年前哈，在这个地方啊，那么就是民数记13章、14章那里，也是巴兰旷野的加底斯哈，来报告那个地方应该是放榜的地方，而且是放榜是表示你当选的地方，那是一个很美好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呢却成为一个以色列悖逆的地方哈。他们各位要记得，这就现在摩西跟他们讲话啊，就生命记第一章这里提到加底斯巴尼亚，提到从何烈山一直到加底斯巴尼亚， 这各位对不起，你又有点糊涂了，因为我也有点糊涂。这就是两重的历史放在一起讲，一个是38年前他们立约之后到了加底斯巴尼亚，然后派了探子去，然后探子回来报告，然后耶和华百姓不愿意去，耶和华发怒，就是38年前的事情。但是这个也可以是11天前的事，就他们在那里绕绕绕绕，又绕回地方了，又绕回原路了，就绕回38年。他们在这里总共绕了这一段时间绕了多久？同样地方绕多久？每天他们行军的速度或者行进的速度有多少？不知道哈，就是。如果你不信靠上帝啊，就真又是悲哀了。就人生不过是不断在重复一样的悲剧，一样的父亲劝儿子，母亲劝女儿，或者是父亲劝女儿子劝，儿子劝父母也是一样，都犯一样错误啊！我老了一定不要像我老爸老妈一样啊，能更厉害。或者你们以后进大学不要像我当年进大学一样，也是一样。就是一再重复，一再重复，然后重复情形多半是悲剧。不信我不知道，各位，这个经济风暴一定会过去，有一天一定你们啊，对不起啊，又可以买基金买股票，你一定会，下次我小心一点了。那、各位一样，我们都在犯一样错误。那当然，如果神的儿女能够在说我犯一样错误的时候，我蒙一样的恩典而我成长了。或者我能够走得更好，那就好了哈。或者我们能够在看到这么多的错误里面，我们的经历也能够有一些经历是啊，我越长越好，我看到上帝的恩典越来越丰富，我也越来越成熟，那也是感谢主了哈。所以我们又回到我们刚刚讲的，都一样，每个时代最起码有一个是绝对一样的，就是神，神没有改变。那我们在不改变的神底下，在他的恩典和权柄和旨意之下，我们能够我们也有不改变的，就是我们也还是罪人，但我们的罪人又蒙了恩典，我们可以让那恩典显出多少呢？啊，求主帮助我们了。如果你看民数记和生命记里面所做的描述哈，尤其是民数记，这第二代跟第一代一样坏，那就一样玩梗。那么如果我们还说第三代的话，就是进到迦南地了，那就是约书亚记和士师记的状况，一样坏，更坏，就日光之下没有新事。我之所以提这个就是说哈，我觉得圣经很宝贵，就很真实的把人性表达出来，人性是这个样子。那但是问题就是说，我们然后我提这又是要提到因信称义和恩典，因为我们总是有个想法，尤其我们华人的文化里面，就是我们现在要好一点，我们要脱胎换骨一点，那这也是对的。但是就你的那个堕落的本性来讲，我总觉得我们都还是一样。那我们常常就会觉得有一个就叫什么不公平，就我们总觉得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嘛，这各位是天经地义的事。可天经地义的事，我就觉得要浇一下冷水。善有善报，为什么有一些善的没有善报？你自己想想看，你自己想想看，摩西嘛，你自己把这个第二代跟第一代做对比，那个顽梗悖逆一样的，那你说进到迦南地里面那一代，不是一样很坏吗？我只好说一句话，所以这句话说也有点以偏概全，但是那个偏是很重要一个偏，就是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就是他要让哪一个世代或者哪一个个人在哪一个灾难中能够全身而退，他要让哪一个世代哪一个个人经历的都比较多的都是丰富，那是神的旨意。不过这方面讲起来很残酷，只是我提一下而已，因为我们容易忘记。那我提了这一下以后，我要提那我们正常人的一些想法，也就是我们一般华人教会比较有的想法，就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今天啊，我们比较好一点， 啊，因为神，当我们会说神恩待我们，但我们也会说，因为我实在是比他们好一点嘛，因为我实在是比较努力嘛，我比较上进。各位，这是真实的。但是如果你不忘记你的努力和上进也是神的拣选的话，那就非常的危险。那我宁愿你堕落还承认你是个罪人比较好，我不要你觉得你的努力很好使你成为一个义人，是神的恩典。我要强调是这一点哈。就这两代都差不多，两代里面各有一些比较好一点或比较坏一点，每个时候都是这样，包括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要说的还是求主让我们总有一个谦卑的心，主我依靠的是你。我也求主让我们每一个时候都有一颗心就是刚强壮胆的心，就一个好像比较畏缩一点，一个比较前进一点，就主我你的恩典是够用的，你是一个慈爱良善的神，你向我们发的意念是美好的意念，即便你正在说你们一个都不能进去还可以走得很好，加勒就是啊，每一个都能进去，就是上帝定义那个世代的第二个世代人一定能进去，进去又怎么样，就是你说哦，进去又怎么样，哎，说真也是啊，进去还不是一样吗，吃喝嫖赌奸淫掳掠打架啊，就是都有了。所以我不是说我们比较，我不是说我们基督徒哈就是一种糊涂主义哈，啊，都一样了啊，哦！今天康牧师讲生死都一样啊，活下去就活下去吧。去探访说啊，你死也可以。康牧师今天讲的，活了又怎么样嘛？哈，还不是天天生气啊？我不就不为你活下去？我不，我们没有说主，我们日用的饮食求主不赐给我们，我们求主赐给我们。我们觉得吃喝玩乐、健康、快乐、顺利是神给我们的心意，我们觉得是这样，我们相信是这样，因为圣经是这样想的。但在这个罪恶的被咒诅的神又拯救的世界里面，我们虽然有这样的想法，但我们仍然会说啊，主你最大，我们是信靠神。各位，这不是一个很抽象，我觉得是很实际我们生活中的问题。因为我跟就是前一阵跟一些中国大陆的弟兄姐妹就是有一些交通，这他们就有些人谈嘛，谈到说在教会历史上发现哈，这也是一些美国的神学家说的，基督教在民主宪政的文化下发展的最好，就是有改革中的学者这样讲，所以民主宪政跟基督教是最配合的。那我这个人向来喜欢唱反调的，我是说是这样吗？第一个，基督教跟民主跟宪政跟我们觉得的好东西有没有直接关系，我不太敢说。各位，这世界上都有个特点哦，基督徒会这样，儒家也会这样，这个你看一点旧的东西啊，这个现代化或科学哈，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的时候，大家就纷纷说哦，基督圣经会产生现代科学，然后找一大堆考据。如果现代化是一个好东西的时候，儒家也会说，包括徐副官先生这说啊，这个儒家的思想跟现代化一点都没有冲突啊，跟自由和民主跟科学都没有冲突，是因为后来的什么什么什么啊，这样扭曲了啊，这些我也不敢轻看。等到一旦啊现代化或科学有问题的时候，出了这个后现代了，就对理性啊对科技啊这些有批判的时候，大家又聪明起来，那就赶时髦人又聪明起来，包括基督徒包括儒家啊，儒家早就提醒大自然跟科技跟这个工业哈，是不要冲突的，我们讲的是天人合一。哎，你看讲的话马上就忘记了，那基督教也马上讲说哦，这个其实我们基督教是非常后现代的，我们不是那种理性主义。我看到这些就火大，就大家每次都在跟着最潮流在走，民主是潮流的时候，就基督教会造成民主。只要你信基督教，这国家民族就会富裕。资本主义是好东西的时候，就说啊，圣经里面的那种伦理观念，到最后发展出来就是资本主义。相反，如果你觉得共产主义好，就是这样。各位，这种附会，我觉得你要小心一点， 你看学者讲这些都头头是道，你也要小心一点。我就说哦，基督教一定在宪政、在民主、在自由、在人权里长得好一点。我看好像刚好相反呢。圣经上讲的，历史上好像也是这样，包括出埃及记和使徒行传，是被逼迫的时候长得比较好哎。越逼迫，成长得越好。越民主，越人道，越人权，像北欧，越简直是基督教已经快要到零了。好，可是我的结论并不会说啊，所以啊，共产党，请你继续逼迫，继续杀基督徒，继续啊，我们不会这样祷告，我们从来不是这样祷告。就如同在出埃及记也好，在士师记也好，在使徒行传也好，从来没有。的确，我们看到。越逼迫好像人越多了，圣经是这样讲，但我们没有祷告求逼迫啊。哎呀，我在教会也会看到这种情形。各位，我们不再讲抽象的神学，神学是有，但我们也讲生活伦理。我在教会也看到这样情形。哎，有些弟兄姐妹的有些了，我不知道这个百分比是多少，他的成长常常是碰到困难的。那是。这信主信了十几年，听了十几年道，看起来真是滚石不生苔，就是在那块石头，就是没有什么改变。哎，后来，对不起啊，后来有了什么什么问题，这绝对不能举例子，一举例子就啊你在说我哈、痛苦了，哎，开始寻求神，我看很少有这样例外的，但是我从来不会，我也不会鼓励任何人，包括在祷告会。主啊，求你让这些人继续不要找到工作，因为这样他才来教会服侍啊。求你让他的儿子继续悖逆哈、啊，求你让他的什么什么东西不要了，免得他就不祷告了。我们绝不会这样祷告，我们绝对祷告是相反的。但是我也会说，我们有些祷告我也真的不知道对不对。啊，就像政治，我知道在大陆也是一样，我也听过，在政治我也参加过很多这些各种不同的颜色不同的教会啊，那么有些老妈妈在眷村老妈妈祷告，哦主啊，求你彰显公义，让那你喜悦的人当选，让那个然后就已经几乎想出那个名字是谁了，然后哪些他讨厌的不要当选。我听说在中国大陆就刚好相反，也是非常近前的爱主的家庭教会，他们跟我讲，哦，一提到某某候选人啊、哦，就是他们喜欢的，哦，主啊，求你，那我看，我总是说不要太按我们自己的喜好来说。各位，我们现在讲生命记，跟现在实在很有关系，这一代和上一代。我们都非常多的罪恶，我们求神施恩怜悯祝福，求神给我们平安的道路。但我们也知道啊，我们需要上帝的话，上帝的灵不断的扶持我们，而神的话，神的灵，各位也真的不是在书斋里面研究的好，也不是在星期六早上的课上吸收的好啊，必须也是在约旦河东、巴兰、陀福、拉班这些叫你饿肚子、叫你迷路、叫你痛苦的路上，这个结合的才好。所以我不知道求什么，我求神，当然叫我们做平安近前的生活了哈。好，耶和华把这些话吩咐摩西，摩西吩咐以色列人。第四节。那时他，这里的用法也常常有这些类似的这种情形，不是摩西一个人杀了多少人嘛？那时他们，就跟那时你们，有的时候就说那时你，一个人代表了所有的一切，这个当然更明显的就是亚当和耶稣了，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在基督里众人都复活了，一个代表了或代替了。群体啊，那也表示他们同心。那这里也暗示一件事情：一个人会影响到其他人。一个人的败坏，负面的就是亚干，负面的就是可拉， 会一点面笑可以把全团都发起来，好的坏的都是哈。他已经击杀了驻西施本的王亚摩利王西宏和驻以德来亚斯他路的巴山王噩。这个两个王被击杀的事情，各位可以回去看民数记21章哈。那里有讲到说这场战争，当然这些战争我们印象也都不是很深刻哈，是在旷野里面打的。那我也是只是提醒各位，就是这些战争都非常稀奇，难怪新派的学者都不相信，甚至很多福音派也不大相信，因为就我们的现实状况来讲，以色列那群人真的不能够打仗的，他们也没有训练，更重要的他们没有武器。一直到进到迦南地，你看撒母耳记还可以看到以色列没有铁器，他们是石器时代的，就用石头，那小顽童拿石头扎人家玻璃窗的那种军队，那种军队怎么能打仗呢？他们能打仗当然都是神的恩待了，不过你也不能说他们全然没有训练，在旷野的这一段路也是很坚定的熬炼的，这个真是患难里面磨出人来，这你在全世界各地看到的军队都有这个情形，中国历史上也有哈。但是是主帮助他，让他得胜，这个胜过这两个王哈。以色列人是本来很客气的，胜过他们，因为对方的不客气，就叫以色列人有了这场胜战。你回去看这个也是有点麻烦，后面也有讲这两个王在以色列人去跟他们商谈的时候，他们拒绝的理由是因为耶和华叫他们心硬。这一类的经文你在圣经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都有，这些我们通常就把它略过，因为我们不太想看这些经文，但是我也觉得我们不必略过，就神在掌权嘛。但是我们也想到我们该有的这些责任吧，我们应该有的这个道德的反应。如果你看民数记21章啊，摩西或者以色列派使者去跟他们讲的时候，当然你可以说这是以色列写的。各位，我不知道现在史料开放的越来越多，我们在台湾也有经历嘛。28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小时候跟今天看到简直完全不一样。你今天去看，我们这里写的历史跟日本人写二次大战历史，我相信也完全不一样。你在这里看我们写的汉朝，我们跟匈奴之间的关系，跟匈奴我不知道他们现在还有没有国家了，他们写的历史一定完全不一样的。我也不知道这一段如果这两个王他们的民族还有留下来，他们写的历史是不是这样，是以色列先来挑衅吗？我们相信圣经写的是真实的，我们相信以色列一定照着上帝话去做，但是各位你不要忘记，神不会犯错，神所拣选的人可不是不会犯错。所以当如果有些地方让我们看到以色列其实也有很多地方很坏的时候，我连其实两个字都不必用，因为你我就是嘛。所以我们中间有哪一个例外？当然包括我在内，我们跟人争执的时候，包括跟我们最亲的人争执的时候，我们去跟别人诉苦，我现在都知道兼听则明，你听一边的哦好有道理啊，然后发现哎呦原来另外一边的我们都没有看到。各位，我这意思也不是说各打50板，没有，也许有人要打99板，有人要轻轻的说一句就好了，也许有人真的完全被委屈，这都有可能哈。但是我们就现实来讲哈，百万大军200万人经过一个地方，那个地方不被扰乱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你能提供多少的水和草让这群人经过不吃掉这些东西？这当以色列啊，就是民数记21章说啊，我们不会偏入田地和葡萄园，也不喝井里的水，只走大道。这我觉得几乎不可能哎！不要说200万人，各位，你带着你的小孩， 到博物馆或者什么，你一秒钟没有看到他就已经去上面画了，然后还有牛还有羊这些，你觉得不会扰吗？好，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在圣经的写法的确这两个王是心意，神定义要灭掉他们。那只是我也给各位一些，我不知道叫不叫预防针，我不是说我觉得圣经里面所有我们生活中所有的问题不必回避它，我们很诚实的说我们会碰到这些问题，就是因为我们相信神，所以我们很诚实。如果你没信心，你才不敢面对这些难题哈。我也没有办法说我们就都能解决这些问题。好，这两个王的死我们在民数记可以看到，但我们在这儿就不去多讲了。第五节，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摩押地讲律法说啊，这个字重要了。生命记就是重申律法了，上帝的律法，耶稣说一点一话也都不能废去。保罗也讲，我们因信废掉律法吗？断乎不是，是更加坚固律法。好，摩西跟他们讲，但在这里好像在讲律法的时候也讲到历史。各位，历史跟律法不一样，律法是规定你要好像诫命一样，什么不可做什么当做，历史是有这个律法的时候你们在应用的时候所发生的一些事情。第六节，耶和华我们的神，这句话当然也是一句话就可以带过，也可以让你想很久。我们的神，耶和华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但他单单的拣选了我们。事实上，耶和华和神这两个字，有的时候是指，当神这个字是 generic term， 就是也可以指别的假神，但这个神当然在指着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神可以互换，只是用耶和华的时候，特别是有一个他跟以色列人立约，因为有名字，耶和华是我们的神，他是宇宙万物的主宰。这句话就讲到他对我们的拣选，他对我们的厚爱，我们跟他丰富的奇妙的关系。在何烈山晓谕我们说，你们在这山上住的日子够了，要起行转到亚摩利人的山地和靠近这山地的各处，就是亚拉巴山地、高原、南地、沿海一带、迦南人的地，并利巴嫩山，又到伯拉大河。哦，各位，这一段我也很抱歉，真是很抱歉。如果比较懂地理的老师用 PowerPoint 给你们看，甚至有那个幻灯片或者是动画的，我想是很精彩的。这也大致就在创世纪里，神给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的土地很丰富，你们这些地方脚掌所踏之地。如果我们没有信心哈，或者我们用一个纯世俗的观点来看，就这就是一张侵略的蓝图。我想在很多的民族里都有他们的神吩咐他们去占别人的地方，然后说那是我们的地方。就我们在讲基督教哈，我们在讲我们的信仰的时候，各位，我还是说我绝对是唯我独尊，我没有办法。圣经上是说只有这位神选了以色列人，但是你必须也想到说其他的人不信主人，他看到的时候你怎么去说服他。那绝大多数人说服办法就是说，哦，这些啊可能翻译错啦，或者什么，这个是那个时代，我们今天不是这样啦，啊，就是我们常常是绕过去，或者我们常常把神很清楚的命令和权柄，打一些折扣，我都不觉得这是一个好办法。你直接讲这就是神这样定义，最难讲。那我也不是说就这样讲出来就是很霸道的话，我们也希望能够让人知道这是一个合理的，这是一个正确的啊，因为神的权柄。但我们在上这个课的时候，我们不是在讲神学课，只是我也有个感触哈，我们在讲圣经的时候，这基本的神学的就是神的权柄是一定都会碰到的，只是我们也常常都回避它哈。但是你们下课的时候来问的问题也都是这些问题，很不公平啊，那今天怎么解决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中间问题啊等等，就然后到最后就是通通不公平，有个不公平开始，那我们不敢讲最不公平，我们英国人当年把这块地方给了以色列人，造成是以色列的好战分子， 其实你要推到最后，就是圣经写的不公平嘛，然后就上帝不公平。我们不能回避这问题，神没有不公平，但你怎么解释神就把这个地方给了以色列人？你讲的接近完美的解释，我们能接受，就是这地方人太坏了，是啊，亚摩利人太恶劣了。你可以解释神给了他们几百年，包括从创世纪一直到这个时候，甚至更后面约书亚记的时候，给了他们那么多悔改的时间，他们需要悔改，他们没有悔改，所以到最后审判还是会来。大概我们回答到这样就已经很合理了哈，给人几百年的悔改时间。不过你恐怕还是不能回避一个问题，他们为什么不悔改？那又是神的旨意。不，各位，我不要自找麻烦，我们不要去谈这跟我们有关。有，在何烈山，在西乃山底下日子很好过，可是神说你们在这山的住的够久了。这应该是还是把两个时间放在一起，可能就两个时间都是他们重新绕回到这里，然后再有什么事情哈，有，但是这更指的是第一次的，因为在这里摩西好像是从他们出埃及，当他告诉你这是四十年前的事了，就是已经到了四十年，但是摩西的写法好像是出埃及，在何烈山底下告诉我们律法了以后，然后耶和华有一天说你们住的够久了，要起行转到这些地方。这些地方也概括说，就是这些地方是你们要征服、要作战的地方。那这很多的牧师也都会讲：哎呀，我们在山上退休会啊，山明水秀啊，很舒服。耶和华说够久了，你还要下山？一下山我们就碰到赶不出来的鬼嘛，就很多麻烦。就跟包括在这个教室里面也很好啊，够久了。当然你们现在就觉得已经够久了，不过就是。你等等要去征战了，这每一个地方，亚摩利人的地方，山地各处，高原、高山、平原、南地、沿海的，各位一直到伯拉大河，这些都是今天你在新闻上看得到的地方。伯拉大河就是现在伊拉克那边了，都是争执的地方，很多的血泪，我们也很多的遗憾。第八节，如今我将这地摆在你们面前，你们要进去得这地，就是耶和华向你们列祖亚伯拉罕、以赛亚的启示应许赐给他们和他们后裔为业之地。这也很多心酸，也可以有很多感恩和赞美。这个地方我先把一个地方摆了给你，这在我们教会比较少。如果你是比较灵恩的教会，包括像灵粮堂或者比较有那种属灵书籍看的比较多的，各位对不起，这个教会比较多看神学书籍，我没有说哪个好啊。就会有这种宣告，站在一个城，比如说北港啦，站在一个制高点，就是泪流满面。戴德森好像也有嘛，主把这个地方给我，那不是他要在这里炒地皮，真的。也不是他要在这里开发，也不是西部开拓史，这个地方要成为耶和华的地，有的时候还会绕几圈，对不对？像耶利哥城一样。你想到这，我很敬佩人会这样想哈，的确也是这样。我们也应该想大安区、大学里、台北市、台大这些地方，是神给我们的地方吗？你把这个跟大使命连在一起，好像是啊。你把这个跟创世纪连在一起。不是整个的地，神所造的地都要人来管辖吗？而现在所有的地在这个世界上，包括有一天可能到月球、到火星， who knows， 这些地方只要有人去，那个地方就悖逆上帝的地方。所以只要有人去，就需要有宣教士去；只要有人去，那就有迦南人在内；只要有人去，就是需要有摩西去。这是上帝的地方，但是人在悖逆当中，神要重新得回这个地，重新得回这个地是借着他的仆人。这仆人最重要当然就是耶稣。各位不要忘记了，在旧约看起来是指以色列，新约看起来是指教会，但是这都结合在耶稣。那当然在耶稣 帮助我们，耶稣使我们得到这地的时候，我们也知道神应许那个从应许到实现中的艰难，神的应许一定会实现，借着他的权柄，但我们人要有的征战，要有的害怕，要有的紧张，要有的流汗甚至流血，也没有办法避免。就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各位不要只想到地，也不要想到带多少人归主，包括你要结的果子，包括你要在家庭里面公司里面，包括你在这一生神要给你的丰富，讲的再抽象一点，神要给你的喜乐，神要给你的平安，神要给你的这些东西，你得到了没有呢？是耶和华启示这个经文，你也可以跟希伯来书连在一起。希伯来书讲到说，神启示说你们不可以进到这个地方。神对那个时代，就是上一代讲，你不可以进入。神启示是太严肃的事了。比较最早的时候，在创世纪，神向亚伯拉罕启示，特别是创世纪二十二章亚伯拉罕献以撒那件事以后，耶和华说：“我发誓，如何如何，你的后裔要如何如何。”那么后来一直也都在跟他们讲，但是到了民数记，以色列人抗拒到顶点的时候，圣经上说，也说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圣洁启示，这个时代没有一个人可以进去，除了那两个人。”那耶和华的启示到底算数不算数？当然都算数，在这里面的变化里面，也只是提醒我们，有上帝的保证不等于我们可以随便，而有上帝的咒诅也不等于我们就绝望。有信心的人总能还是看到神的恩典，神的权柄一定会实现。你说我怎么知道那个是会临到我的？那你就继续有信心，你相信神会继续的恩待你。好，这个的确会实现，但是呢也有它的困难。第九节，那时我对你们说，对不起，